用神的话语来敬拜神。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若是使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第五面。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心合一来攻读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做分享。邱牧师让我在这边为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大学毕业以后就献身侍奉主，是资深的学员传道会的同工，曾在亚特兰大牧会十多年，目前他是在国际关怀协会担任总干事。那么从礼拜五礼拜六到今天，邱牧师以及他们的同工陈牧师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宣教有关的分享。那么今天的主日的信息是人人宣教，那我们一起欢迎邱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这是我第二次在主日崇拜到贵教会。上一次大概是我刚到洛杉矶不久，2002年，大概可能是十一月的时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次王牧师到中国去宣教，所以没有见到王牧师。这两天在这边的聚会看到王牧师，非常感谢主。知道王牧师是在这个教会信主以后献身侍奉主，现在回到教会来服侍。我参加这个大家的聚会，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但是感觉上跟上一次来不太一样。今天好像人坐满了，上次好像没有这么多人，所以这是好现象。但是我知道我们这里边的不少的成员都是可能还在学，在读书的，所以这样子的教会大概是很有策略性的教会，因为得到信主得到造就以后，可能会分散到世界各地方。所以有一天这个你们教会的大小不在于你们有多少人聚会，而是透过这些年日里面多少人蒙恩，在各地都要在侍奉主。那这是我们在信息里面要看见的。非常谢谢王牧师跟同工给我这个机会，星期五晚上，昨天今天，特别在宣教的侍奉上面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所以我就是循着这两天的主要的重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人人宣教。这个题目很通俗，我们读的圣经刚才也是很熟的一段圣经。我今天的重点也很简单，我今天的重点只有四点。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的四点呢，第一个是你们，第二个是世，第三是世上，第四是盐和光，很好记哈。所以你们这个圣经节记得的话，你们重点就会记得了。我自己是在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以后，神的恩典，我就献身出来侍奉主。我最先在台湾的学员传道会有将近24年的时间，很感谢主在那里受许多侍奉的操练和学习。出来也是一个福音的工作，最先也是在大专学生当中来做福音的工作。后来神给我们机会在台湾，我们跟台湾的众教会一起有好多次大型的联合在一起的福音布道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服侍台湾的众教会。来到美国 是因为在亚特兰大的教会，过去我正好有机会经过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教会第一任的牧师是我台北的牧师，那他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所以他从台湾呢就到了美国，就在亚特兰大被留下来，从查经班就变成教会，那是1979年、80年的时候，从40几个人的查经班，到了1989年我接他的工作的时候，教会大概有100-200人，我的牧师到了美国，在台北教会的长辈他就说，邱弟兄，你已经在侍奉主已经有10几年了，我们现在没有牧师，那你就来帮忙嘛，我也很傻，也很天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接受了。那还好是因为我是义务职，我不受薪，所以不受薪比较轻松一点，我也是在教会被按牧的。起先我做学生工作，觉得没有需要做牧师，好像跟学生有距离。但是后来因为跟教会牧师常常在一起，而且我们也培训，提供一些宣道的策略和材料，我们觉得照保罗的原则，像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不然的话给牧师们很大的为难。因为在台湾后来就传言间接传到我们耳中，说现在很奇怪那个是大概20多年前，他们在说很奇怪，这个没有读神学的训练读神学的，一般的信徒训练传道人，那我想讲来讲去大概就是影射我们因为我们那批都是在宣传的会侍奉，都是 on the job training 我们不是神学院毕业才去侍奉，我们就先侍奉然后受造就，然后我们都没有 ordain， 都不是牧师的职称，那跟牧师在一起，所以后来我觉得也要体恤传道人的软弱，所以我也就接受按牧降级做牧师了。因为有的教会有长老，后来长老变成现身做传道人做牧师，他觉得降级了，做长老的时候权威很大，那做牧师好像就是被请了，不过还好那时候我不受薪所以不受薪好像做的是多的，不做是应该的受薪的话就不容易，所以我知道王牧师说如果他不是牧会的工作的话，恐怕不会现在有那么漂亮的头发我只要有头发我都很羡慕管他是白是黑但是我想这个是非常的辛劳，我现在能够体谅我能够了解这个情形，那很感谢主，我就到了亚特兰大，那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福音的工作，那么也就学习接受的福音的托付跟使命，在5年多以前我就转到洛杉矶，在国际关怀协会这是才成立在美国才成立6年的一个华人的宣教的团体，那最早是在香港1997年6月成立，所以算起来我们现在有11年，但是是一个很之前的一个在宣教工作上学习的一个团体，那在宣教的侍奉的工作跟多年福音的工作里面一直就越来越有一个强烈的负担和一个认知，那就是宣教或者差传传福音狭义的广义的都包含在里面，很多的教会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很好，但是也只是教会好些工作之一，那么有的教会比较上轨道的，我相信可能贵教会也是如此，就有特别的小组或者说宣道或者差传的委员会，可能是在长执会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在那里策划推动，那么这些年如果更好的话，可能有的教会不只是在祷告跟奉献金钱支持宣教团体或者宣教士，那么可能传道人弟兄姊妹就会参加访宣参加短宣或者甚至有的人现身出来做宣教士，那这个是很不错的一样事情，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教会必须认识宣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它不是一个事工，不是 a program 而是 the program， 就好像我在去年4月在台湾中部碰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从多年的历史小小的教会最近发展大概有2000多人，他们的礼拜堂只能做300多人，所以他们礼拜天没有办法都来做礼拜， 啊，不是他们不要，而是他们容不下，他们要轮流，所以他们两个月一次有联合的聚会，借学校的礼堂，他们教会有宣道的牧师，啊，那个宣道的牧师跟我介绍他们教会的事工，从家庭聚会到小组到每一个聚会，甚至他们有自己的神学训练，有宣教士的训练班。他说我们是为宣教而建立的教会，我们每一个聚会都跟宣教有关。事实上他们有宣教士在也门，在中东的地方啊，在中国大陆，他们很积极的来做宣教的工作。他说宣教不是他们教会的 program， 而是他们教会的 lifestyle，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是为宣教而存在而建立的。那这最近我更接触到啊，我才发现这个负担并不是我们啊自己领受的，十年前就开始啊，在美国的教会已经开始有书籍，有这样子的啊论著来讲到 missional church， 就是宣教使命教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教会，如果教会领受宣教的托付，那是谁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呢？那是教会的每一个正式的成员，蒙恩得救，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牧师少数热心的弟兄姊妹而已。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所讲的就是在座的每一位，你可能你不觉得自己是宣教士，但是你应当成为一个宣教人。即使你没有到远方去宣教，你可以从祷告，可以从爱和关怀四周的人成为主的见证，在这里就开始参与宣教的工作。所以前天晚上，昨天下午，啊，我跟参加啊宣教培训的啊三十几位弟兄姊妹分享我的一个负担。我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我不是用相似词来做羞耻上的堆砌，而是每一个行动要了解，你了不了解宣教，你关不关心宣教，你支不支持宣教，你有没有参与宣教。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那我们就从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这一段圣经我们来思考啊，请各位再一次再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我们注意一下马太福音五章13到16节它的上下文，它的 context 应该从第四章的后段来开始看见。主耶稣开始出来工作，他在各地就吸引了许多人啊来接近他，啊，请他来医病。那么到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就到了山上，对着门徒和那些要寻求他帮助的群众就跟他们讲到啊神国的一个真理。那么一开始的几节是我们很喜欢的所谓的登山宝训，耶稣讲到八福，耶稣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很宝贵的这一段讲解啊，那么讲完以后，他就紧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对门徒跟听他讲到的群众啊，虽然可能这个时间发生的是很快，但是耶稣讲到怎样能够蒙福，如果有信心领受而成为蒙福的人。啊，换句话说，我们因为信得到救恩，成为蒙恩蒙福的人，我们就是耶稣所讲的对象。这里讲到的你们，你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主的见证，都应该成为一个宣教人。啊，在主的引导之下，在本地，或者有的时候因为工作或者特别献身到远方，在同文化 在近文化到跨文化异文化，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责任，这是你们的意思，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那事实上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呢，如果只是少数的宣教士，只是传道人在那里关心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会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人口增值率会比基督徒增加的比例更快。如果只是少数的宣教士和传道人在那里关心传福音跟宣教的工作，你就会发现就人口的比例来讲，越传基督徒越少。如果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成为主的见证，都委身，都有那个生命的光辉，都有那个生命品质的影响力，好像盐和光一样，靠少数的宣教士和传道人，你会发现那个传的结果，人口比例来讲，基督徒就不如人口自然增值率那么快。有一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到台中去看我的同工，因为他们得到第一个儿子，到医院里面去看我们的同工然后到这个婴儿房去看他们是第一个儿子，所以很好看那个婴儿房里面浅蓝色的粉红色的两批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男孩子，哇，一大堆娃娃在那里很乖，但是如果有一个哭，大家就此呼彼应都哭起来了。我就很惊讶发现说，哎，这些孩子哪里跑出来的？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我们人很特殊啊，现在全世界有64亿的人口是怎么生出来的？我们说孙中山先生是我们的国父，那谁是我们的国母？我们有没有国母？好像蚂蚁或好像母王蜂一样的哈，那个母王蜂它专门服侍，专门负责生小蜜蜂，有工蜂有兵蜂，但是有母王蜂啊。你如果看那个 TLC 哈的 Learning Channel， 你去看的那些科学的东西，你会发现很恐怖哈。那个母王蜂好大一只，然后其他的小小一只啊，其他都服务它。它是专门负责生蜜蜂的。我们60几亿人是不是各国各族都有专门负责生的国母生出来的？不是的，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啊，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除非特殊的情况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在生啊。那包括中国大陆啊，要遏制生产太快啊，所以是一胎化啊，他们还在 boast，如果是照以前的话，现在已经17亿人口，还好是一胎化，所以现在14亿，啊，但是这个四川一地震啊，那些单亲的父亲那个一个独子的父母就难过得不得了，所以听说大陆开始许可这些人可以生第二个孩子，那他们会不会要生呢？能不能生呢？这可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是当然不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怎么会生出这么多人来？因为每家都在生，这叫做倍增。如果每一个人信主到教会成为基督徒，在那里做礼拜等着喂养，然后他没有起来成为一个能够生产能够繁殖的基督徒，能够成为做见证得人的基督徒，能够宣教的基督徒，那我们就会发现基督徒是用加法来加的，但是人是用几何级数来成长的，你就会发现宣教的前途非常暗淡。除非多数的基督徒都体认都接受这个责任，我就是主所拣选的，你们每一位基督徒不是宣教士和传道人而已。那么怎么样来做宣教的工作啊？我这里讲宣教是广义的哈，有的人很拘泥那个 terminology 啊，要讲拆船啊，或者讲怎么样，那我的宣教是讲本地传福音到往外的宣教都包括在里面啊。几年前啊，东南亚印度洋四周海啸的影响，我们就发现一样事情，假如我们在这里教会非常兴旺，现在100多人，然后如果主怜悯 我们能够扩大，我不晓得你们的地方怎么扩大哈，那个土地就这么大，也许你们再找啊，以前是连南天牧师，现在是王牧师，然后礼拜堂加大，然后你们土地扩大，然后你们盖一个 mega church， 然后有一天这里有上万人，了不起。So what？ 如果西洛杉矶有一个上万人的华语浸信会，感谢主，全世界都震惊。但是南亚海啸，印尼的 Aceh 那个省的人不会得到福音。如果你们没有人去宣教，如果没有宣教士去，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努力传福音，但是同时也要往外宣教。所以这个是 both end， 不是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所以我讲的是这个广义的。那么怎么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怎么样来做？我们常常注意要做。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平常讲到说要发光，要做盐。那如果你不是光，如果你不是盐，你怎么发光？你怎么做盐呢？所以成为光和盐，才有发光和做盐的结果。所以宣教不是从做什么开始，而是从你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来开始。所以是从 being 开始，而不是从 doing 开始。这几年在美国很有影响，在全世界也很有影响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 Rick Warren， 这是你们的同的 Southern Baptist Rick Warren 也不远啊。两年前我有机会在澳门啊替他做翻译啊，华福会的时候替他做翻译，很喜欢啊，这个很平易近人的一个牧师啊，他是功成名就的牧师，不只是教会带得很好，他的书是少有的传道人的畅销书，卖了2000多万本，单单那个版税就要赚多少。但是我替他翻译的时候，听他讲见证就很感动，因为当他出名而且发财的时候，他做几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欣赏，非常佩服啊，非常得意的事情。他第一个，他把从开始建立这个 Saddleback 教会到那个时候历年的薪水一口气统统还给教会。过了不久有记者去访问他，记者以为说这个基督教的牧师现在出名赚大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就访问他，结果他就跟那个记者说我不受薪。哇，那个记者脸都红起来了，那个记者以为他又是有一个 televangelist， 又是开飞机，又是做什么好好房子的。没有，他选择住同样的房子，开同样的旧车子。而且我替他翻译的时候，我还不只是穿西装，我还准备这个夏威夷衫、香港衫，因为不晓得他会穿什么衣服。他说他那次很规矩，因为对着世界华人教会的同工在一起，所以穿西装打领带。第二堂我上当了，结果他领带都拿掉，我还打了领带，我来不及拿掉了。而且他不穿袜子。他说他平常不打领带就省掉很多钱，然后他不穿袜子，不穿袜子怎么样也很难过，他也很舒服。他选择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他把很多的钱捐出去，然后他的太太开始关心非洲的艾滋病的人啊，那这个是一件事情。啊，我要讲的是，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人类，英文叫做 human being， 不叫做 human doing。我们是 human being， 不是 human doing。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做人。如果不是人，你学人的样子，像模像样，你还不是人。有的时候我们骂人家说，你真的不像人。我告诉你，你骂人家不像人，固然是他做的不像样，你还是恭维他，因为你说他是人。如果你真的要骂他，说你真像人，啊，那就是很狠，因为你意思上说你根本不是人，对不对？我小时候从厦门到台湾，住在台北，那时候台北圆山有一个动物园啊，现在动物园已经搬掉了，啊，那时候很喜欢到动物园，放假的时候到动物园去看动物，特别还有动物表演，其中一个表演是猴子吃西餐。啊，不晓得有没有看过猴子吃西餐，那个小猴子穿的衣服像模像样的哈。对不起，我们这里有好像有西国弟兄哈，我如果讲话不敬请原谅哈，因为猴子吃西餐是比较简单，猴子吃中餐是不行，要叫他拿筷子是不行，用西餐还可以哈。 所以可见这个我们比较进化。那个猴子还没有进化到这个地步，它可以吃西餐。吃完西餐以后，一跳下来，衣服一脱，它还是猴子。它学得很像人样，但是不是人。我们是 being， 我们本质是如何啊？所以啊，我们常常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对门徒的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极地做我的见证。啊，中文圣经翻成“做我的见证”，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be my witness”， 你们是我的见证，因为是我的见证，你们才要做见证。你如果不是，你做不出来，要你是，你才能够做。所以宣教是从我们生命的本质来发起的，因为我的生命改变了，就在我的生活里面体现出来，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侍奉的工作，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不能错。我们常常注意要做什么，这是应该的，如果不做好吃懒做，那这个当然不对了。我要做什么，但是你要做什么的基础，如果你所做跟你的生活脱节，人家看你就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一个人。基督徒侍奉主成为见证，跟我们的生活不可分。世界上有一些专业，它可以是很精彩的专业，但是它可以家庭生活品格两回事。大概两年前有一次，我听到收音机上一个消息，一位可能是 Caltech 的教授，过去在东岸，他们夫妇都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在基因工程上面来做发明的，他们的影响到这个药学各方面，啊，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新闻是说，这一个老教授好像是很爱护年轻人，但是结果他的一个同事的女儿从中国大陆来，是一个青年青少年，有一段时间在学校里面表现出很奇怪不安，同学问，后来发现是被这个老教授性骚扰。这个老教授好像对年轻人很好，其实有道德的缺失。那我不晓得后来结果如何，我听那个收音机的报告，如果他被判刑，很可能他到死都不会出监狱。很遗憾，他在科学上非常了不起，有贡献，可是他在道德跟品格上有严重的缺失。他的道德品格不影响他的科学的专业的能力，这是他。但是基督徒不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昨天听到我们一位弟兄给我一个秘方，告诉我说，每天早上跟晚上用手好像五爪一样的抓我的头发50下，然后按我后面的穴道，我就会长出头发来。我昨天回去已经按了50下，有没有长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样事情，现在我如果要卖长头发的药给你，你一定不买，因为你说你自己长了以后再说嘛，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一样事情是我自己没有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宣教。宣教不是告诉人家一个道理，宣教是因为我的生命改变，我有那个本质，我有那个爱，我有那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就能够去说。我去说是因为我是从我生命的本质改变开始，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样事情。我最近体重稍微有一点轻，但是你们看我还是属于另外一类的人。我太太身体很不好，因为她跟我一样的，我很甜，她后来也甜起来了，因为我们都有糖尿病，结果她到一个地步，她过重。那么前一阵子3月的时候，他动手术，他的颈椎压迫，所以他的脚就行动不行。那感谢主，找到一个很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就帮他动手术，装了5节 titanium 的这个东西，人工的东西。我照了 X 光以后，我才看见，哇，我吓了一跳，在脖子里面装了5节人工的东西。那现在头可以动，脚也可以动，虽然行动还不是很方便。结果因祸得福，这段时间他轻了20磅，不过看不出来。我们就是这一类的人，我要很努力 啊，所以我告诉各位说我已经轻了一点，但是你也看不出来，你也不知道。我上个礼拜在 Atlanta， 我自己回去我的教会，碰到我的牧师，他退休又回到 Atlanta， 他看到我说：“邱牧师，你还在胖。”我说：“我比最胖的时候瘦了一点了。等我再瘦下去，我就可以跟你讲我怎么瘦了。那我现在跟你讲没有用，因为要等我做完了才可以。”宣教的本质就是这样子。我们怎么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常常注意学怎么样说。我们要知道啊，彼得前书啊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讲解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信什么？我为什么信？你怎么样可以信？然后邀请他信。我觉得传福音不管用什么方法，最基本就是这个。你要跟他讲你信什么，为什么要相信，然后怎样相信。不只是讲完以后，说你回去想，讲的时候你就鼓励他。所以要学习怎么样用温柔的压力啊，不能强迫人家，但是你要温柔的压力啊，鼓励他来接受主，因为跨进来一步，他生命就改变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要会基本的这个东西，你要知道你信什么，你知道你为什么信，为什么他也需要信，怎样叫做相信，这是你要做的。但是如果你学会这一套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生命的品质跟你的生活的表现不能让他信任跟尊重，你讲的再好听都没有用。我们中国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非常世故的一个民族。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碰到一个陌生人很热诚，然后很有口才，跟你讲一套东西，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会讲？他有什么动机？对不对？你不会因为他很热诚，然后讲得很有道理，你就相信了。因为我们很世故啊，我们晓得为什么他这么会讲，为什么他有队友这么热诚，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企图。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是你老朋友，信任他，他讲得再离谱你都相信，对不对？你不是相信他讲什么，你是相信他这个人。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可信的人，然后你讲的是可信的，你单单会讲没有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陌生人不会讲，对熟人不会讲。为什么？熟人不敢讲，因为他都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对陌生人你就可以讲的啊，天花乱坠，对不对？所以我们出去短宣很好，出去短宣都是人家不知道的，然后都是我们已经刻意装扮出去的，对不对？我们的 program 很好，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布道很大的失败，我们是靠节目布道，而不是靠生命布道。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一开始信主的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在他们当中，使徒行神迹奇事，他们凡物公用，彼此相爱，他们天天在一起，在店里、在家中，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众民的喜爱，四周人对他们又爱又怕，爱他们，因为他们生命有吸引力，怕。是因为神在他们当中，不敢牵绊他们，所以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没有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段讲初代的教会天天有人信主，他们有什么布道活动？他们不是靠布道活动得人，他们是靠 lifestyle， 他们是靠生命的改变而得人，这是最有效的宣教。今天你在回教的地区要去宣教，你要怎么去宣教？你讲的东西，他听了。但是他理解跟你是不一样，事实上他已经有先入为主，他觉得基督教的圣经是 corrupt， 他觉得回教比基督教后开始，所以是比基督教更先进，他有很多观念。你讲到上帝是爱，他怎么会了解？他的阿拉不是爱，他阿拉是喜怒由他的。你跟他讲很多东西，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你必须活在他们面前，用长时间显明跟他建立关系，他才能够接受你。我今年4月在肯亚参加华人教会的一个宣教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宣教士，他是非洲内地会负责东非的事工，他讲一个专题是讲对回教徒传福音，但是他不讲回教徒，他的题目叫做 The Profoundly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我很奇怪，我替他翻译，不晓得为什么用这个名称，问他才晓得，现在国际间避免说向回教徒传福音，免得去刺激他，惹他们，他们已经很敏感，就晓得基督教就冲着他们来的，他们也冲着基督教来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们是敌人，所以国际间已经避免讲对回教传福音，免得去惹他们。所以 profoundly unreached people group， 他说在非洲那些最顽固的回教徒住在哪里？住在荆棘遍地、炎热不得了的地方。那个荆棘遍地是外表跟心灵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那种干旱的荆棘地，那也是心灵的荆棘地。那种地方宣教士根本不能进去，你要进去说做宣教，马上就赶走，甚至有杀身的危险。他挑战华人的宣教士说，如果你们有人要向那种人那种地区去宣教，可以，你去那边两年去祷告，你可以去两年做祷告的工作，到他们当中去祷告，别人说你来干什么，你说我来祷告，他们可以接受，然后用两年去祷告，不做别的，两年在他们当中祷告，然后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你可以得到他们。哇，如果是这样子，你要不要支持谁去送死啊？大概不敢去吧。但是我们要面对这样子的啊，不要以为有的人被我们三言两语一煽动，然后给他一点好处一勾引他就信了，你勾引人入教，结果让人家不能真的进天堂。宣教的本质是从你的 being， 从你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是。第三，宣教的工厂在哪里？耶稣说世上，世界上。宣教的工厂不是礼拜堂里面，我们很会在礼拜堂里面布道，对不对？我们开布道会请人来，那都是我们多数人，他是少数人，所以要听我们，气氛由我们控制。啊，我上一个礼拜在 Ohio 参加一个营会，基本上是基督徒要受训传福音的，没有想到这一次报名的人有90个非基督徒，50个基督徒。哇，我那些很担心，我说怎么讲？因为这个属灵气氛搬不过来呀、啊。如果这些人有抗拒的、有敌意的，那你整个就很难掌握。我感谢主很恩待，那90个人还是很好，后来有10几个人决志信主，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在礼拜堂里面布道容易，你去街头布道就不容易了，对不对？第一个，你怎么要让他听你，然后他听完以后他会不会接受你，那这更难讲了。我们在我们的地方来布道可以，但是耶稣说要去世上。我们的挑战不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好，我很享受我们的聚会，我坐在那边我在想为什么啊？因为我也到过很多的教会啊，我不是要在这里恭维大家，但是我真的很 enjoy 你们的诗歌，你们在一起的聚集，我自己觉得啊很有主的同在的祝福。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里面，我们能够来享受主，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聚会好不好，不是看你在这里的感觉，而是看你散会以后的结果如何。聚会的成败与否，不是看聚会里面，而是看散会以后。你今天聚会你觉得很好，你觉得诗歌很好，敬拜很好，主餐很感动你，讲到还可以，然后回家了就忘掉了，那这个聚会再好都没有用，对不对？真正好的聚会是让你散会以后变成什么人。所以我常常在想啊，如果我们是世上的人，是世上的光，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好像台湾的布袋，台湾南部布袋啊，那都是盐田啊，我们这次是盐田，一大堆盐啊，闪闪发光，而且是海盐啊。我们像什么？我们像好像有地方专门卖灯的店啊，一进来大灯小灯哈、啊，我还是还有反光的灯、啊、我们有不同的灯啊。但是重要的不是卖灯的店那个灯多好看，重要的是黑暗的地方有没有灯，重要的是没有盐的地方需要有盐，是世上。耶稣说世上，就是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生活所在的地方就成为见证，成为影响力，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响范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你的影响， 你的影响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你不会没有影响，你一定有影响，而且你旁边总有一些人会受你影响。如果你不影响他们信主，你就影响他们不能信主。而这些人不是牧师传道人能够替你去影响的，因为是你在那边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起来成为见证，如果你没有担起宣教的责任，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就不能，或者说宣教的工作就无法达成。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有的，是分散在世上的各个角落里面。我很感谢主啊，当我自己完成学业啊，接受主给我的选召，我献身侍奉主40几年。但是这几年我有一个检讨，当我感谢主让我能够全职侍奉他，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以前不可以，但是隐隐的有一点属灵上的骄傲，当然不可以，骄傲就不属灵，属灵就不骄傲，但是有一点点属灵的骄傲，觉得哎，我是全时间侍奉的。那么有的人呢，有心要侍奉，挣扎了半天没有侍奉，贪爱世界，我好像比他高一等。所以有意无意，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全职来侍奉主。但是现在我对神呼召人侍奉的体认比较宽广一点，有的人要全职放下一切专心祈祷传道，有的人啊，全职，容许我这样讲，全职侍奉主是容易一点的。那如果你有感动要侍奉主，但是你没有全职，你是兼职，你在你的专业里面侍奉主，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需要的，但是是一个不容易的。如果你要容易，你就放下一切出来侍奉主。如果你舍不得放下，你不要以为是容易，也是更不容易，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去部队里面打仗，上战场有死的危险。那你也是一个军人，你变成敌后部队会比正规军更不容易打。所以在座有很多你都是敌后部队，你有你的身份的掩护，你不是牧师，不是传道。牧师传道跟人家讲，人家说啊，你是牧师传道当然要信啊，你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你说啊，你也会讲啊，哦，他就很惊讶，其实你心里面就是牧师是传道，哦，所以你就要这样，你要以这个身份来自居。这就是世上，就是不同的人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不好听的话讲，渗透，我们没有故意要渗透，但是我们就被神渗在社会各阶层各角落里面。所以在你的班上，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住的地方，你旅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国际旅行10几个钟头，如果不是跟你太太跟你的要好的朋友坐在一起，下次你们要旅行就故意不要坐在一起，让有一个人坐在你旁边10几个钟头，你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敢不敢试试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偷懒，就找一个好朋友坐在那边，我们聊天啊，然后就不理别人啊，是亏欠的。全世界60几亿的人，居然有人可以跟你坐10几个钟头，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你要刻意安排，让人有神圣的约会跟你碰到一起。所以你要安排，你要能够渗到各个角落去，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是世上，我们被分在世界各地，我们是应当分散到各地去的。那最后讲到盐和光啊，那盐和光我们可能常讲啊，那我想我只是很简单的把那个概念跟大家提一下。圣经好些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啊，比方说讲到盐的部分啊，有几段的圣经跟盐有关系的。旧约的时候啊，讲到献祭啊，犹太人献祭，他们要配上盐。为什么配上盐？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配上盐。但是旧约里面也讲到神跟我们立约，叫做盐约。所以我想有一样事情，盐有防腐的作用，这是我们大概都知道的，对不对？盐有防腐的作用，所以盐遏制它的败坏。所以你是盐，你所在的地方 你就有生命的见证，你就有道德的勇气。你不一定是去责备人家，但是你在，你就能够斥退罪恶的发生。啊，我们是盐，我们有防腐的作用。另外，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讲说，你们彼此之间要有盐调和，要和睦。然后哥罗西书也讲到，我们的说话言语要有盐，就是要和谐。所以讲到调和，讲到防腐，那是盐的作用。有盐，我们是盐。那这段圣经有一点点，我想我们看了我们大概都懂的。耶稣说盐若失了味，那盐怎么会失了味呢？氯化钠，你融到哪里去都是氯化钠，它怎么会失了味呢？我想那是在那个情况。那我想在中国有的地方也是，不是海边没有海盐，它是盐 rock salt。 那么那个岩石或者那个土外面有一层盐分，那个盐分被水冲掉以后，剩下的只是 dirt， 剩下的只是粪土，没有用了，对不对？盐会失了味。那我怎么是盐呢？我怎么是盐呢？因为我有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成为盐。是主是那个盐，我有盐的成分，因为有主在我的身上。如果主的成分拿掉，我是什么？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是瓦器。我们因为有宝贝，这个瓦器就沾光了。瓦器好像很有用，但是把宝贝拿掉，我这个瓦器没有什么用。所以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我是世上的盐，因为有基督，因为基督改变我，我就让基督的影响在四周发挥出来，我成为盐。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已经过世了，他的灵修的著作现在影响很多人，叫做 Oswald Chambers， 中文名字叫张博士。他的一本灵修，很多人特别在毕业的时候现在这个到基督教书房去常常就会买到，就是竭诚为主，翻成中文叫做竭诚为主， My utmost for 是什么 for his highest 就是竭诚为主他有一段短文很有意思。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做世上的糖，我们喜欢做 sugar， 我们不喜欢做 salt。 做糖很好，很 nice 你跟他讲好话上帝爱你，大家都喜欢听。做盐，盐不好，盐会刺伤人家，因为你要防腐，当你有伤口的时候有盐碰到会很痛你跟他撒糖那很好吗？对他没有帮助。我不晓得这个，要去找你们化学，找你们医学的人去看哈。虽然我学化工，现在已经化光了。你是不是很喜欢做 sugar、honey、sweet？ 我们喜欢 just be nice， 但是要晓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做好人没有用。有的时候你要直言，有的时候你要成为真理的见证。可能不讨好，但是你是真理的一个代表，你成为世上的盐。那我们是世上的光，光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是光，就好像施洗约翰，人家来找他，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光，我是为光做见证。但是主耶稣夸奖他，他是一个照亮的灯。所以我是一个灯，我有主在我里面是有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那光是真光，并且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因为有主在我里面，我就里面有生命的光，而且我能够发挥生命，我发出生命的光辉来。如果你的生活表现出来是暗淡无光，你自己都消沉，你自己都被种种的事情所打伤，那你就没有什么光好说了。平安无事的时候有光没光都没有关系，有事情的时候真的光就会发出来。我有主在我里面，那光是真光，所以我就行在光中，我就与光明的天父，我是光明之子，我与光明天父 在一起。所以我们照在世上就好像明光照耀，我就能够显明，我就能够显露，我就能够指示我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后来再讲，我们的光怎么样照在人前呢？就是我们要有好行为，叫人看见。光是可以看见的，盐是可以尝到滋味的，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我是有主的见证，而且是好行为的见证。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因为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强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作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强调到很成功，到一个地步，我们说基督徒不靠行为，所以基督徒不要行为，对不对？不对，我们不靠行为得救，但是得救以后呢，要有好行为。我们很喜欢引述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常常把第十节忘掉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叫人自夸。然后第十节说什么？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不能靠行善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要行善。这次四川的灾难，我不晓得你注意媒体上啊，慈济还是占尽风头，对不对？慈济还占尽风头。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拿慈济来当做我们的挑战，我们基督徒的行善要超过慈济。我们不要去批评慈济，我们听了很多批评了，他们很会用媒体啊，媒体没有以后他们就没有了啊。这个921台湾的地震，大家都去救，到最后剩下的是教会在里面做。南亚海啸，全世界都去救，实际也去救，最后继续留下的是基督教教会在做啊。这看，这是一个真的见证。所以我们的好行为要胜过慈济啊，我们不是挑慈济，但是我们要拿慈济来当为我们的挑战。很惭愧，我们居然要拿慈济来当为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感谢主。我在前几年啊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啊，东岸使者协会的聚会，宣教的聚会。在那个聚会前一天，他们请了 Oswald Guinness 啊，这个 Oswald Guinness 就是金啊，我不晓得他的名字叫中文翻译叫什么，他的父亲叫做金立石，是在中国大陆跟在台湾的宣教士，他是宣教士的孩子，在英国长大，他是一个思想家啊，他有很多的啊著作很有帮助。Oswald Guinness 对参加这个宣教聚会的一小部分的同工有一个专题，在专题里面他很发人深省的讲一样事情，他说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因为是宣教士带来的影响，当然啊，从49年到70几年这很长的时间，宣教士已经不能再有影响，但是留下来的好影响，到70几年改革开放以后，就在农村的地方，河南的地方就开始就重新再开花结果。宣教士早年留下的影响还是有的。那么宣教士到中国很多都是敬虔信仰的宣教士，所以很注重属灵。所以家庭教会一不小心在这个传统里面，那这个 Oswald Guinness 他警告，他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不小心，会步欧美教会的后尘。欧洲现在已经是所谓后基督教了，后基督教又后现代，所以他们说一不小心过不久可能法国变成回教国家，可能最大的清真寺会在英国啊，因为英国法国现在回教的势力非常的大。非洲也是这样子，他们带着石油的那个财力，很有计划，很攻击性的在那里发展回教的地方。 美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了。布希总统被选上，因为福音派有一点影响，他们传说在 Washington DC 对福音信仰的基督徒，他们觉得是可以利用左右的一群人，但是不足以重视。然后怎么形容呢？我们基督徒常常到了办公室，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就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外衣一起挂在衣架上。我们的信仰没有在我们的专业里面来影响，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影响。所以基督徒什么时候最 enjoy？ 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以及回到家里面很好，但是平常在别地方销声匿迹，最好不要讲你是基督徒，因为不讨好，因为人家看你也不会尊重你。多数在美国人还说他是基督徒，当然这个数目也在减少，但是信仰在美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式微。他警告中国大陆的教会，如果不小心会步欧美教会的后尘。那我们也是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如何呢？他所讲的意思是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信仰里面，或者在压迫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孤立了，我们保护自己了，感谢主得到保守，但是常常我们不会注重，或者不敢，或者不晓得怎么样对四周的人跟社会做积极建设性的关怀和服务。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在变，因为这几天我也从网上看到绵阳县啊，这个也是震灾的这个地震的中心，有一张照片是绵阳县基督教会救灾的东西，照片就出来了，在网上看见了啊，我觉得很感谢主。中国在改变，中国的教会在改变，这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要成为积极建设性的影响，要叫人能够看。我们传福音宣教不是叫人听，要叫人能够看。如果人家听没有看，然后看到以后大失所望，那就完了。我们叫人能看，看了以后信服。那基督徒讲到看有两件事情我觉得要讲究，我就结束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学习看什么？我们要学习只见耶稣不见义人。你不要看人，你不要看你很尊敬的人哪一天看到他有缺点你就灰心了，所以你要看只见耶稣不见义人，这是我们自己要学的。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对别人来讲，对别人我们要说你看我。保罗很有把握说你们要效法我，哇，好大的口气啊！你敢不敢说你们要来学我？你说你听我讲的如果是对的，你要听，但是不要看我，你看我，我经不起你看的，更不要学我，因为我不完全啊。那我们用这个来做退路，我们要有一个勇气说，你看我，他看你看了半天，你看我，你敢不敢叫人家来看？如果人家在你身上看不见主的作为，如果人家在你身上看不见救恩的那个见证。你是基督的见证，是他复活的见证，如果人家在你身上看不出来，他就无法听接受。有一个牧师，他问他们教会的信徒，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包装装订哈，我这个是皮面金边的哈，这已经很旧了，我大概快要换圣经了，我不晓得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啊。他问说怎么样包装，那你们是这个 hard cover 啊，或者皮，你知道皮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哦，啊，这个是塑胶皮的，啊，或者小牛皮的，啊，有的他们说海狗皮是很好，啊，鳄鱼皮也很好，所以他就问教会弟兄姊妹，这个圣经这个用什么皮来装订最好？大家猜不出来，后来牧师说什么皮呀？皮鞋底的皮，用你皮鞋底的皮来装圣经，怎么能够装呢？意思就是。人家无法读圣经，但是人家要从你行出圣经的真理看见圣经。你送圣经给人家他会不会看不知道，但是你活出圣经的真理他就看见了。所以你是 世上的盐和光，从这里开始，这就是宣教的起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智，如果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那么宣教，神当然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那我们会有份神国度降临的建立。我们一起祷告。主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眷顾，在你面前感恩和敬拜。我们为着你在教会里面的保守和带领向你感谢。但是来到你面前，我们也不能不面对我们的软弱和亏欠。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自己的事为念，我们很少很少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事为念，更不要讲到宣教的使命。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不能够见证你自己福音的大能。当我们想到宣教的责任，当我们想到你对我们的期待、托付和要求，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恳求主光照，恳求主洁净，求主带领我们都有更新，都有悔改，都有调整，叫我们每天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享受你自己的引导，被主所改变，被圣灵的感动引导，被圣经的真理所教化，叫我们生活行动是一个活的见证，并且我们真正的愿意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在这里或者有一天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是你的见证，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愿主在这里设立你的灯台，在这里装备你自己的儿女和门徒，我们分散出去，我们在各个角落成为盐和光，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